耶稣，我们谢谢你在2014年的年终的时候，你可以让我们再来想饶恕这个主题。主耶稣，让我们不是只有表面对饶恕的认识，你带领我们进入真正饶恕的真理的里面。主啊，真的帮助我们跟饶恕你，在你的爱里头，这个饶恕不是廉价的，这个饶恕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却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主要让我们认识饶恕的真意跟真谛，让我们不是轻轻忽忽的可以来针对这样的题目好像没有事一样，而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对真理的认识，能够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救恩，因此在饶恕的这个功课上面，我们有更深的体会跟更深的认识，以至于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可以用很多的方法，用很大的爱去包容，但是知道这样子的包容并不是那个人配得或不配得，而是因为我们要遵循你的话，而是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最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不但是罪人，而且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可能都是罪魁。主要帮助我们了解饶恕的这个真理，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先讲，还是先讲这个饶恕的，今天 follow 今天的主题哦。等一下故事我再继续讲下去，因为那个电影，那个电影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有很大的感触，所以心里就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哈。那我一直没有把它投稿，后来我想应该把它投稿。有空的话，我也许给 Solomon 可以播播给大家哈。最好看那个电影才会，因为很好的电影其实是非常能够发人深省哈。像那个哈，那个我看见你那个 I Saw You 那部电影有没有？Avatar 就是他们中文上伊凡达是什么，那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故事在后面，我写了一篇文章，还有乌干达发生政变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讲到那个 hotel 的那个经理的人员，他怎么为了保护他们，他在两个种族在 rifle 在吵架的时候，他怎么样护卫真理，把他的命都摆上，也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突然忘记那部叫什么什么，突然忘记哈。有几部很好的电影，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去年演的那个哈 Amazing， 就是那个雨果写的那一部电影哈，叫做《悲惨人生》。悲惨世界不是悲惨人，悲惨世界那部，它是用 musical 哈，用那种舞台剧，它是真正的舞台剧，把它变成电影，把它演出来。那部电影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电影，里头都是讲到很多的东西。那篇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好的电影真的很值得我们一直在想，然后把圣经的真理把它融合进去哈。好，这也许我可以放下给你几部哈。好，那我们开始来讲今天，饶恕在最上面。左边那个饶恕最上面一二三，对对对，因为昨天在爱修园教课，所以好多东西在里面。给我那个 control 好，它这个字哈，迈向饶恕，其实英文其实这个很难翻哈，就是 commit of forgiveness 哈。那这部是其实是从英文的一本书，就是让我们和好把的一部分把它整理出来的。那内部就是讲到饶恕的一些课程，就是从化解冲突到饶恕，这是几乎是最后面的课。然后它这个都是英文版，那我就把它翻成中文哈，就是 commit forgiveness， 好 ，commit 跟迈向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很难翻哦，很难翻。有时候英文的东西真的不是很好翻哈。他说什么叫做饶恕哈？他说 the victim， 你看看中文哈，受害人放弃报复的权利或欲望，好，然后呢，将主权交给神哈。好，其实英文我们念一次啊 ，the victim gives up the right or desire to take revenge leaves room for God's wrath, for he is the one to judge. 那这里头其实是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讲到罗马书十二章，就是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记不记得？他说当你仇敌渴了就给他喝，饿了就给他吃，就是把炭火什么堆在他的头上 ，the heaping the heaps 在他的头上。很多人在这里都不懂什么叫做这是有典故的哈。但他意思就是说，当你这样子，你饶恕那一些，不管他值不值得我们饶恕，值不值得我们原谅的时候，把主权交给神，然后呢，神就会做他觉得怎么做，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个报应哦，不是说我们都希望那些对我不好的人都有很大的报应哈，这是人的，我们的罪人的心态。可是只有在爱里面，在真实的饶恕里面，那个把它拿掉，旁边那个，我那个有点中毒的电脑，在真实的饶恕里面呢，就不去讲这些东西。就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饶恕它不是一个在天平上要来称谁对谁错，它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哦，呀、yeah. ，好，然后他第三个讲到就是说 ，seek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offender， 寻求与加害人和好或关系的重建，好。然后最后一个，好，他就是你看他整个这句话很长，把它分三部分，就是说你，我们再回到最前面哈，再看一次，就是说你受害人，你放弃报复的权利或欲望，将主权交给神，寻求与应该加害与人的人和好，就是那些给你痛苦的人和关系的重建，好，这样子比较这样连在一起念哈，好，所以真正的饶恕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他就是因为不可爱，他才会得罪你，可能也是这样讲吧。赦免的前提是神的爱，所以我是觉得哈，我们要跟神的爱连紧一点，因为跟神的爱连不紧哦，是真的做不出来。饶恕就是饶恕，那可能不配得到饶恕的。好，那这个例子我们上前两次也讲过了，不管是献祭与神和好，或者是上礼拜讲那些不配得的，你给他的是叫做恩典哈，这些都是一个饶恕的一个本质哈。嗨，欢迎你们。好，这里你们写起来，这个定义很重要哦，这定义很重要，你们假如没有写的再写一次哈，你就写中文的就好了哈。饶恕定义就是，你受害人 victim， 他都放弃报复的权利或欲望。第二个，把主权交给神。好，第一个你先放弃，你有这样的权利。好，因为我们受害者总是有这样子一个权利，说因为他害我，所以我有权利做一些事情。可是他是把我的权利交给上帝，然后还要主动的寻求跟他和好。这个才是完全的，不是说我不去计较，然后我在这边一直受伤，然后那个人好像也没有感觉哈。我觉得这步要很清楚的搞清楚，就是你是要主动。
是要关灯看。
哦哦，要关灯。好，因为我没有。好，那我们关灯哈。
可以吗？
可以。
好，哦，这样更清楚哈。好，所以我们讲说，假如没有从神来的爱哈，其实有时候饶恕从来不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因为你不能饶恕，是因为你里头一定有东西，所以你才不能饶恕哈。那有时候神的话，我觉得神的话是一个镜子，但不见得我们看了神的话，我们就做得出来。You know， 神的真理好像是一个高的标准，我就是说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我们很想做，但是不是我们知道了就可以做得到？譬如说，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多少人你知道这句话，你到现在已经做到了？我不晓得，也许中间有人哈，我不知道。但是我到现在还是很努力的讲这句话，一直在学哈。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有圣经的饶恕，有神要我们寻求是两个关系，一个是面对神的饶恕，我们先求神的饶恕，这是基督徒比较容易做到。可是第二个部分，你要再求人的饶恕，是我们很难做到的。好，我们都，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把很多事情就把它 过去了，希望它会自动消失。可是其实只要那个根在那个地方，它不会自动消失的。好，所以在马太福音呢，有分两个阶段哈，这是一个，这个就讲到献祭，就上次我们讲到，就是一个 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 就是内在主动的饶恕，这是单向垂直线。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 transactional forgiveness， 就是互动关系中的饶恕，内在主动中的饶恕，这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我神啊，我愿意，虽然我这时候还是他的那对我的伤，我还是一直记得，我还是在里头，我耿耿于怀，但是我要学习说神啊，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来学习，让我能够达到你所要我做到的那个标准哈。然后等你做完这个部分，你才有动力再去做第二个部分。假如一个人他没有感觉说我需要去主动的跟一个人讲说我饶恕他，或是我寻求他的饶恕的话，你这个饶恕的工作是没有做完的，还是停在 unfinished， 停在还是没有里那个完整的里面哈。那这个为什么，这个我们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哈，我们来念一次哈，因为这个我们都很熟，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背一次哈，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头有讲到两个必，你们看到，表示这句话是没有打折扣的，不是说你若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可能饶恕你的过犯，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可能不饶恕你的过犯。他不是用可能，他是用必，好像这是一个不能打折扣的，不能讨价还价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神的话有时候很有意思。那我这里举了几个例子，那我们可以从，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不能念很多，所以只能从这几个人的例子里面来看到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好的榜样。约瑟，你知道约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不用赘提了。等他父亲死了之后呢，他的哥哥就有点害怕，觉得他那个老那个约瑟给他们的饶恕是看他爸爸的面上，所以等雅各，就是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他死掉了以后呢，他的哥哥就怕，就是那个他们觉得那个约瑟给他们饶恕对他们来讲不够真实，所以他的哥哥就伏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我跟你讲，人的心里很矛盾，你对一个人的亏欠越大，你就觉得你的亏欠感就越深，那个亏欠感越深，假如那个很轻易的就原谅你，你有时候不太相信，是不是？假如你今天只是忘记一件很小的事情，这个原谅是很简单的。可是就像刚刚那个故事哈，那个密阳那个故事，是这么深的一个伤害的时候，你去原谅一个别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付的代价不是这么简单。好，所以我可以分析那个女主角后来为什么她感觉那么愤怒，是因为她对的这一个杀她儿子的这个犯人的心理，她是一个高姿态。他没有进入真正的饶恕的真理的里面，他觉得是我给他一个恩典，可是当我给他这个恩典，这个人竟然不把他当作恩典的时候，他就感觉他被 offense， 他觉得我被冒犯了，我给你这么大的恩典，你竟然怎么跟他觉得这个恩典是那么廉价的呢？是我付上很大的意愿去这样做，所以他感到很生气。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饶恕是更深里面的东西哈。那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里就看到一个生命哈，他说我不能代替神，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们也知道，就是因为埃及，就是迦南地饥荒，所以他们就到埃及地，然后在埃及地才有机会兄弟相认，然后全家团圆，而且他说还有三年的光景会饥荒，你们就全部的人都下到埃及地来哈，好，大大小小总共70个人。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只有真正心里真实的饶恕，才会带出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是因为他知道饶恕的真理，他是看到。 他发生的这件事情，他的哥哥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人的恶也可以成就美善的事，在神的手中都变成一个好事。就是说不是约瑟的错，可是因为借着他的哥哥的陷害，他可以让他们全家在埃及定居，免去饥荒。所以约瑟看的是更远，不是只有饶恕的这件事情，而是他看到整个神的整个心意跟神的整个计划。所以我是觉得饶恕里头有一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他的亮光，就是说对神的旨意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昨天我们在分享一句话非常好，等一下有空也许跟你们讲一个字，叫做 CHESED 哈，好，这是一个 chesed， 这个字很特殊。但是这个字呢，是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哦，神对我们的爱就是 agape。其实你只要去看，看真正的原文，那个 agape 这个字哈，就是希腊文 agape 这个字，不是只有神对人的爱。圣经用这个字，不是只有讲到神对人的爱，很多他用 agape 是指兄弟之间的爱，就是这样子。不是说 agape 只有这个字眼，他们希伯来文对爱的解释大概有三个字哈，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这几个哈，什么 phileo， 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 love。但是其实 agape 不是真正的神的爱，只有一个字，就是这个 chesed， 这个字很特殊。有一个我的神学教授，他就用这个字写了一本文章，写了一本书了，不是一个文章，叫我们要好好的念，是一篇短文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的 case， 大卫。随后大卫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喊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要害你呢？今日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这个故事我们其实也很熟，是不是？就是有一次大卫那个扫罗追杀大卫，然后神刚好他们躲在一个洞里面，然后大卫那个扫罗就到里头去大劫，然后他就偷偷割下大卫那个扫罗身上的衣襟，然后等他出去了以后，大卫才讲这一段话哈。那这里头你看到那个红色的字哈，就是说愿神哈在你我中间断定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好，所以你发觉神为什么使用大卫这样子的人，我是觉得他有那个远见跟那个胸襟啊。其实大卫是一个胸襟很大的人，他真的是很大，甚至他的旁边人说，这是一个机会，是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杀啊，你杀了不就没事了吗？而且扫罗那个撒母耳早就告你说你要做王的。假如你想想看，假如我们是大卫，在那样的环境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是不是？哎，我有神的话，我有神的机会，时间到了，我要起来做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哈，他把他这样的伸冤的权利交给上帝，所以神就高举大卫。好，神用那种方法是非常 honor， 对不对？后来就是扫罗，后来就跟他的儿子死在那个非利士人的手中。那而且是他们请以色列的长老请大卫回来做他们的王，请大卫回来做王。那个跟这样子的方式是不一样。昨天在讲那个列王记的时候，你们知道南北国哈，南北国的时间不太一样。那北国19个王里头有8次的篡位，9个王朝，那最短的做王才3个月。最短的做完，就是北国从来没有一次是好好的这样连接，真的传给儿子的几代哈，其实是很少。那是因为这些王都没有一个好王，就是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敬畏神的，所以他寿命也很短，最后一个也死得很惨，何西亚就是何西亚，就是我们何西亚书。所以有时候看历史，我们觉得看历史的时候，会常常觉得，就像最近我们在查但以理书，我每次在 写但以理的时候，我真的有个感觉，就是历史是在神的手中，历史在神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呢叫我们就说，你不要自己抱怨，抱自己申冤，申冤在我必报，就把我们的主权还给神哈。好，司提反哈，你也知道司提反是为道受训，他是一个 martyr， 对不对？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前面，只要你们有空的话，第七章全部都在讲司提反他讲了什么，讲了什么话。他讲了很多从他们在等的以赛亚，好，这个弥赛亚，他们怎么一直在等，后来他们怎么把他杀害，他就在讲这个故事前因后果。可是他们就用石头要打死这个人，然后这时候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很少哈、哦，当然我们在你发觉在新约里头很时候就睡了，是不是睡了？你就像拉撒路，有人说你所爱的人死了，耶稣说不是死了，是睡了，是睡了哈、哦。所以圣经又特别在使徒行传用这句话是睡了，就讲的是说他已经No, 神就把他接去了，就是睡着了嘛哈。那我就想说，真的在主里头，虽然他这种方法我们看的是惨死，可是圣经却用一句话是用睡的，这一句话真的是很大的一个 honor 哈。那当然后来有一句话我没有解出来，就是说耶稣是站起来，就是说耶稣本来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都是坐嘛，可是当他看到一个他的仆人不但能够为道受训道，而且还讲出说不要将罪归于他们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跟神是连在一起了。他知道这些人杀害他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不认识这个真理，所以他就不跟他们计较。所以假如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种生命的话，我们也可以学习。有时候我们不跟那个人计较，是因为他不懂我的伤有多少，他不懂，可是神懂，神知道，他不知道的神知道。可是我们愿意追寻神的话的话，我们真的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哈。好好，这耶稣也是很类似的一句话，这个我们十架七言里头的一句，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就是跟刚刚司提反所讲的，其实是应该是耶稣先讲，然后司提反后来也讲类似的话哈。真的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最大的羞辱都归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猜哈、哦，我不晓得、哦，当你们看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中文翻译什么？
耶稣受难记，
我不晓得，应该大家都看过吧？哈、哦，有一次我们在参加一个退休会的时候，那个在唱一条歌，他就用那耶稣受难记的那个的故事作为背景哈、哦，然后面一面唱歌，一面就把耶稣那个受难记的片段，就是他怎么被鞭打，怎么。把荆棘戴在他的头上，怎么被十字架，怎么样被钉十字架。我虽然看过那部电影两次，可是那天我看到心里真的是就觉得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就后来就没有话讲。我就觉得很多的不能过去的地方，在耶稣的十字架里面没有一样过不去的，你知道，跟他一比，我们受的苦实在太小了哈。好，然后这个是后来引出来，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当有两个门徒哈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耶稣跟他们显现，然后就把从律法的先知哈律法先知的书哈和诗篇所记的凡指他的话都必须引，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最重要，他这里讲，他说你要奉他的名传什么，传什么的道？悔改跟赦罪。这个赦罪，以前我们都看到这个赦罪是神给人的罪，其实后来我才看这个赦罪还不只是神对人，也包括我们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Not just limited God to 不是只有限于神对我们，还要就是我们也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好，所以饶恕的根基，我们回到饶恕的根基是什么呢？是因为神的属性哈，这神的属性，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讲到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公义又有恩典的一位神哈，而且他是圣洁的神。 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神哈。然后神是透过饶恕与赦免来显示他的恩典、怜悯与慈爱。你看到神是透过饶恕、赦免才能显出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还有他的恩典。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哈。这个守约、是慈爱就是我刚刚要讲的那个字叫 kasei、这种叫做守约、是慈爱哈，在英文里头它字很丰富。它第一个讲到它是一个 promised love， 就是我就好像在婚姻当中我跟你立了约，我要一辈子，就像我们在婚姻的誓约里面，就我要一辈子爱你、照顾你、保护你，你记不记得好这些誓约？所以每次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誓约，是一个人的 commitment， 是一个我对你的一个诺言、一个承诺哈。那我后来想说，我为什么会嫁给林静生，就是他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是说，当我全世界都没有东西吃，我剩下最后一口饭的时候，我一定那口饭给你。他就是讲了这句。讲了这句话，我后来就答应他给我的求婚了。哎，这句话虽然不是很好听，但是也还不错啦。
够好听啊！
够好听。对，其实人真的一个女人不是要什么一大堆，就是一个 promise love， 对不对？
对，算是上门好事。
哦，上门好事，是一个 promise love。对，那神跟我人的爱就是说，以色列，我定义爱你，不管你怎么的悖逆，不管你怎么的不像话，我继续爱你。所以为什么哈，我后来知道为什么有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因为每一个先知书的信息都是很类似，都是神，你们不像话到个地步，神差遣先知去指出他们的罪来，然后我给你时间悔改，你不悔改，我的审判就会下来，审判之后就是复兴，就是等待那个弥赛亚来复兴以色列国。人没有办法，就等那个弥赛亚来。所以他们在旧约里头看的弥赛亚是那个复兴荣耀国度的弥赛亚，他们忘记那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们把这两个弥赛亚的影子叠在一起，所以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就是那个弥赛亚。可是等我们在新约就看得很清楚，弥赛亚来第一次是受苦的基督，第二次来是一个荣耀的王，就是启示录所讲的。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很多的应许在旧约的应许是指第二次的来临，这样子解经一解就会很清楚那个整个旧约先知书的架构。那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施慈爱呢就是 kasei 的意思， the one of them， 还有一个就是 faithful love， 就是很信实的爱，还有一个叫做 royal love， 就是我对你很忠诚的爱，还有一个就是一个Covenant 爱，就是约的爱。后来以前我都不晓得为什么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约，是立约。其实约是神把自己绑住，不是来绑住人，可是他们以色列人大概不太了解。可是我后来越读约，我就越来越明白，这个约是神限制他自己，本来在他的怒气中他可以将这群悖逆的百姓完全的消灭掉，可是因为约，因为他应许大卫，因为他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你的后裔要得到这块地，你的后裔要怎么样，多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是因为神主动跟他立约，是要主动把这个恩典给人，即使人被约，所以说即使我们被约，神还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因为约把他自己锁住，他生气的时候把他们毁灭，他不能毁灭。他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群百物真是可恶，又去拜金牛犊， you know， 一直惹他发怒，可是神还是又把他们召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立约者，而且他是一个约的 keeper， 他用约把自己的限制住。即使你就像我们生小孩哦，虽然没有约定，可是因为那个爱够到一个地步，他再怎么坏还是你的孩子，赖利头的儿子还是不是说自己的好，但是意思是说那个关系是不能破灭。就是说以色列，我在你看看那个何西亚说，哇，真的那种何西亚，他不是何西亚去娶一个妓女哈，割灭为妻吗？然后生三个孩子哈，那三个孩子第一个叫耶斯列，耶斯列就是身分裂。那第二个孩子叫罗路哈玛，就是部门怜悯。然后第三个孩子叫罗阿米，就说非我名，你不再是我的子民，就表示说神跟以色列要割断了，因为你们实在太不像话了，把各样的迦南的偶像带进去没有关系，社会充满了各种不义诡诈，那个还有穷 穷人被欺压，然后祭司呢不好好的做祭司的工作，君王不像君王，祭司不像祭司，首长不像首长，全国全部都犯淫乱，全部就是这样。神已经到了个地步，忍无可忍，就只好把你切割，说我跟以色列家没有关系。可是后来他马上讲说，我要给你改名，一个叫做耶斯列，耶斯列就是神，另外一个就是神栽种，神种植。然后罗路哈玛改成路哈玛，就是我要再连续你。然后罗阿米非我名改成阿密，你们是我的子民。所以你看看那个先知书就是这样，常常神的爱就在那边交织。你的那个最大的必须我要跟你做一个了断，我要审判。可是一方面爱你爱到个地步，我又不忍忍气离开你。所以神的应许后来只有指向等那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真的以色列就要回到神的怀抱。可是他们的前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很多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越来越了解整个神的爱跟神的感情哈。那这个所谓是慈爱的，也就在先知书里头表现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神透过耶稣做挽回祭，满足公义审判的要求哈。然后你也知道，那个五祭每一个祭其实跟耶稣都非常有关系。所以你发觉整个旧约他们分成三类，第一个就是摩西五经，第二个就是先知书，第二个就是诗歌书卷，每一个类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好，这个是比较深的神学议题，但是真的你阅读圣经，你会慢慢分类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心在旧约里头表现的很多对弥赛亚的那个来临的一个预言哈。那讲到就说这本书也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哈，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人的情绪跟我们的感觉里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自己被受伤了，因为我们受伤了，而且我们被情绪困扰，这是很真实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 deeply hurt 哈，而且假如那件事件对你越有意义或你越看重的话，那个伤就会越深。还有关系越亲密的人，那个伤也会越深。你就而且你在情绪上好像过不去。好，我记得我也是有一次，一个弟兄姐妹得罪我，哦，我真的用两三年的时间我才能过得去。这过不去，那个当中真的也是一直求神怜悯和饶恕。还有我们会怎么样 ？Hurt again， 再度受伤。我只要饶恕你，那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饶恕很廉价？就觉得你可以一错再错，一犯再犯，你会这样子吗？当你在犯错的时候，我又要受伤一次。很多婚姻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只要没有真实的饶恕跟真实了解罪的本质的时候，在婚姻里头很多就是在跳这支舞哈，就是黄伟仁所讲，我们在黑暗中跳一个不晓得怎么样跳的一支舞，一直踩到对方的脚。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we feel morally superior， 好，就是就像那个蜜阳那个女主角，她觉得她有权利。其实是真的，就从人来讲，他真的有权利来主动的来饶恕那个杀害他儿子的犯人，他有这样的优越感。好，然后呢 ，we don't have to face our own darkness, dark side for issue or insecurity， 就是说我不需面对我自我的阴暗面，或是里头我饶恕里头我就没有一个安全感，我就不需要去对付我里头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或者我知道，或者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饶恕原因？我不要去追那个原因。我为什么这个人得罪我？我一直不能原谅他，我不想去针对，是他的问题，我不想来好好检讨是我的问题哈。因为去挖的话，可能很辛苦哈。还有是，他说我们需要，我们希望那个使我受伤的人受苦那。这个主动，这个饶恕的权利，应该是在我的身上。好，那这个掌握权利哦，这个是常常在亲子关系中最容易出现的。当孩子你给他做牛做马，为他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小孩，我们都希望妈妈什么都不要求你，你就是把功课做好就好了。可是当他功课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心态，你看看，丢脸啊，他妈妈。对不对？我们就有这个心态啊！我对你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是不是我们对小孩对我们的配偶，就是说我这样对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们就需要有个权利，就是说我对你好，虽然我不是故意要来掌控，可是我就觉得我对人家好的付出，不是是应该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回报，而不是而不是那么轻易给人家我的好。我的好里头也应该有一点回报，而不是我对孩子永远那么好。你怎么能不懂妈妈的心？你怎么功课不好好做，或者我已经对你做那么多了，你看看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比较，一个受伤的一个心态，就是希望那个人在你的受伤，那个人不要再来踩你的地，不要再踩你的痛处。可能我们的痛处我们不肯去约，是因为你在比较，希望你的孩子比别人优越。可能你的痛处是在希望说我。就像有一次我辅导一个 case 啊，一个妈妈，她就跟我们讲说，我上班我都把工作辞掉，我专心在家里带两个小孩，结果我们这两个小孩，我后来发现哦，功课也没有比别人好，那我这样的付出值得吗？好，假如你是一个辅导者，你是一个辅导他的人，我不晓得你们会怎么辅导。好，那假如用理情治疗法，就是说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家带领。在没有工作的妈妈在家带小孩，她的孩子功课应该都比别人好，只要没有比别人好就不对，是不是？我们就回到那个理情的那种 counseling 里面，就让她想一想她这种逻辑观念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可是在一方面心理学来讲，就是说她希望就是说我对人家好，我掌握有一些权利在我的身上，我可以要求你，因为我对你好，所以我可以要求你。所以很多男女朋友的关系也是这样，我对你这么好，好好，你怎么可以移情别恋？所以这种 love 哈，这种移情别恋，这种 love 是一种比较是肉体型的爱，是一个短暂的爱，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爱。然后真实的爱，我们也不敢讲多高尚，就是我真实的爱都是以对方的为 first priority， 我是 secondary。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讲这么高，当然是应该是这样子，是不是？应该以别人的益处放在我的益处之前，是不是？就所以圣经讲说，不求自己的益处。把你们的爱的真谛，你能不能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对不对？哒哒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不求自己的益处，可是我们做得到吗？好，这所以有时候神的话常常都是一面镜子在光照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观点里头，我是活到哪一个进步，哪一个地步，活到哪一个境界哈。还有 I move the focus from God to self， 在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里头是远离了神的那个 focus 那个 point 那个。焦点哈，所以在我们讲冲突处理的时候，有一课专门讲就是 refocus， 就是重新对焦，重新对焦。还有其他的原因哈，那我们快点过去，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补充的资料。好，慢慢来哈。这个有一本书叫做《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哈，就是这个作者写的，他讲到这是揭露那本书哈，揭露出来的，他这样讲说。第一个是 recall 哈，因为是英文啊，所以中文翻的也许不是那么顺，那你们就尽量看哈，就说回顾伤痕，回溯伤害事件，承认伤害已然发生，不再像鸵鸟否认装没事，不再浪费时间幻想或空等对方会来偿还或处理，把目标设在治疗上，别觉得不要讲说你是一个受伤的人，那对方就应该。应该，你晓得那个弗里德牧师的那个第一课里头，就是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应该虫，有很多虫，你记不记得要 debug， 就是电脑要 debug， 那个也是很多说我们身上有很多 bug， 那这个 bug 里头一个就是应该虫，就是在你的人生里头为什么不快乐，就是你有很多的应该，那个应该怎么样，那应该怎么，那应该怎么样。其实静哥知道我的生命中有好多应该，我这个虫特别大特别多哈，所以当遇到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哦，很辛苦的，因为我这些虫太多了，所以那个很多应该都要把它挪去，所以也是努力在抓虫，而且把虫从我的生命中拿走哈。第二个就是 empathize， 就是那个设身处地角色互换，想象自己是得罪自己的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你一个性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这本书讲的比较深，因为他是写给那个辅导者看，就是说你怎么帮助一个受伤的人走出那个受伤的情绪，所以里头他是一个站在一个辅导别人的角色，所以有点比较深哈。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讲说设身，假如那个人得罪你，那个得罪你，你就想问你是他，你会讲说他得罪你是故意的吗？ 还是不小心，还是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讲出那一句话。那这时候你怎么替自己讲话，你就替那个人讲话，就是一点角色互换，这样子来想那个人的心情跟他的想法，就设身处地角色互换。然后第三个是施恩给对方，好，请他自己是否也得罪过他人，有被饶恕的经验吗？然后当然我们可以想一想，然后第二个想到神，神是不是饶恕我，那我愿意把这份礼物当做一个恩典送给那一些得罪我的人吗？好，第四个 commit to forgive。 好，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 commit to forgive， 就是说你定义，这 commit 是一个定义，把饶恕化为具体的行动，公开告诉对方说你饶恕对方。假如你真的不能跟那个人讲，你可以虚拟一个人，好，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也是，有时候那个人不在场，好，我们就虚拟那个人说，我已经你哪一天那件事情你讲了什么话很深的时候，我听了以后我真的很受伤，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愿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我饶恕你，我不再纪念这件事情，我真的饶恕你。那有些人是说你就写一张单子说 I forgive you， 那有些是说没有要写，那 depends， 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就说我不再纪念这事，你自己给他一份，你自己留一份，每次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就拿起来看，我不要纪念了，所以我不要，就提醒自己我不再纪念，我不再纪念，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方法。最后一点就是 holding on to，就是坚持到底，就是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不断告诉自己说我已经原谅他了，痛苦不能再来捆绑我了，而且相信你已经饶恕，那这个要练习操练做以上的这个步骤。好，这是一个 counseling 的，所以今天讲的比较这个讲的是比较深一点。那另外还有这个以前我们一个真善美机构就是 Beer Garden， 它里头有一个真善美的系列，它检视说是不是检视自己是否仍然在不能饶恕的指标里面。好，第一个他说你是否把学习爱的功课视为你生命的目标，好，就是你人生的那个目标里头是不是这个爱的学习也是你生命的目标之一，那假设的话你就要学习饶恕，你是否真正原谅了对方，你是否是别人的冒犯有神的美意而感谢神。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思想，就像约瑟他不会去纪念哥哥以前怎么样害他，让他其实他受了很多苦，是不是他其实受了蛮多苦，而且时间不是一年就过去，不是几个月过去，是一阵子。假如说他卖童子的时候是14、15岁，到他做宰相到30岁嘛，15年来蛮长的。对，他是否看到神的美意？是神也让这个人在我的身边来冒犯我？是不是神给我生命中的一个 trial 试验？是不是在整我生命中让我学习饶恕？假如从来没有人饶恕过我，没有人得罪过我，我就不需要学习饶恕的功课。假如我不被人家踩得那么痛，我也不知道那个痛有多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是否担心对方没有学会功课？我们最容易就是说太轻易，我饶恕他是不是对方就可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为什么饶恕他太简单的话他就会欺负我，或者说不是只有我了，他也会去怎么样怎么样对别人怎么样，那这样子对大家带来很多的坏处。我们常常就预想，假如我们该学了这个功课的话，这个人是害群之马，还会继续去害别人。我们有时候要做那个一个 teacher 的工作，就是说你学会了没有，你学会你跟我立法三章，你再也不会犯错了。很多父亲不是对孩子就是这样，你跟我立法三章，你再也不能这样，你再也不能这样子。 Be careful， 我们常常取代神的位置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否认为你有责任教训伤害你的人？啊，这个我讲过了哈。啊，所以你来看看，真正的不能饶恕，有这样子的一个 question， 有这样子的问号在我们的里面。那假如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饶恕的这件功课的话，我想我们会好好的学习，然后同样可以把这样的礼物送给我们周围的人。好，当你旁边的人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学习用这几点来帮助他们。好，就是说你会不会想说那个人 冒犯你，说了你很受伤的话，神知不知道？那神希望你做什么？或者是说，假如他说我要过不去，那没有关系，我跟你一起祷告。你就跟他一起祷告，因为我跟你讲，饶恕公会真的不是很好学的。好，然后你是否担心赦免对方会鼓励他再犯？好，你是否一想到此事就有痛苦不快的情绪？你是否反省过自己也曾得罪过神或得罪过他人？好，你是否想过你应该学习以善胜恶？这几个都是一个反思啊，就是说你在你饶恕的这个功课里面有没有好好学过，学好这个功课，这就是一个 checklist， 好像是一点一点。这一点也许我可以打勾，可是这一点我，可能还没有哈。那这个是一个 checklist 哈。你是否愿意真正把对方视为肢体的一部分？哈，我很感谢神哈。有一次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我不敢他得罪我，只是伤害，就是说我跟他有一些冲突，啊、哦，我真的好痛苦，好痛苦。那时候我有去中国短宣哦，可是我就想，就把这个痛苦就把它 set aside 哈，就是不要去想这些东西，等我回来再来处理哈，因为那个受伤的情绪一直在那里。可是神哈很奇妙，就是我在山东教课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应该那次是北京。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冲突处理，然后里头就讲到肢体的东西。我觉得那天我在准备的时候，圣灵就关照我，就是用这样的说，就是讲到肢体的观念。他说他是你的肢体，他是神所重用的器皿，他是你的肢体。难道就是神就用了这一句话，把我的伤害处理好？就是因为我说神对他是我的肢体，所以我不能你眼睛不能跟你的手跟你的身体的其他部分对抗啊，对不对？你们都是神的肢体，所以神就用了那一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那一段话治疗我，就是我开始把那个弟兄当作是我的肢体。哇，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神很美的一个教导哈。那个 Peacemaker 哈 Ken Shade 他提出四不一哈，这本是很好的一本书，就是说让我们和好吧，作为饶恕对方努力的目标哈。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不再对你算老账算旧账，我不再对你重提旧账。第二个，我不再对别人提及此事，过去了，我不要再提了，因为每一次提你就会再想到那个痛苦的事，你就不要再提了哈。第三个，我不要再让自己陷入那个漩涡里面，因为那个痛苦的漩涡，我在想，我要那个情绪就跟着走。好，第四个，我不容许这事成为我们关系中间的障碍。
四不一，好像
最后一个，我心中没有苦毒与愤怒。你想，假如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这个不饶恕常常会在我们生命中发酵，好，那就成为一个 bitterness 跟 anger。其实很多他们对那个犯罪心理学有一本书就专门讲犯罪心理学，是针对那个在监狱中受那些重刑犯，他们给他做几个心理测验，100%这些重刑犯没有爱，100%都是从没有爱的家庭长大的，从小没有被接纳，被人家看不起的，没有得到爱的，这些人才会作怪。一个，所以我觉得人世间最重要，真的，所以耶稣才讲到为什么要爱就是还是回到这个关系里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好，我们才能够爱得出去。好，那个这篇，好，我们只要你能够背，你就闭着眼睛背；只要你还不能背，你就。念哈，那我们一起来念念神给我们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哈，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哎，他这里一直在讲，假如说我们愿意，每个人都尊神的名为圣，也愿意神的国降临，也愿意神的旨意能够早日的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话，一定就要学习感恩哈，还有就是免别人的债，好，然后学习要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来脱离那个恶者。好，那下面那个给你们放几个有相关的那个 PowerPoint， 跟我们现在放恩典的记，最后再放恩典的记号，等一下你找一下那个。
这个
啊，对，这个先放这一个，看还有多少时间，还有一些时间。金哥，你来念好不好？
看得见吗？还是要从头念起？好。把忧，若你伸手去捉它，往往会落空；但如果你静静的坐下来，它反而会在你身上停留。啊，蝴蝶的是这样子的哈。有一个富翁，他可以用钱买到任何东西，但他却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快乐。富翁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有点事是吧？不过我没有经验就是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他相信自己得了忧郁症，寻聘名医，但空虚的心情却仍然日以继夜地折磨着他。忧郁症啊！某一天，他听说偏远的海滨住着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决定前去看诊。医生听了他的问题，告诉他：“我有个很好的处方，保证有效。”接着呢，递给富商三个纸包。医生叮咛，这三个纸包中各有一贴药，你一天服用一帖就好，不过切记啊，必须在沙滩上服用才会有效。好，在沙滩上用。富翁半信半疑，告别医生后马上走到沙滩上，打开第一个纸包，但里面什么都没有，只写了几个字：在沙滩上躺30分钟。哇，很逍遥哈！医生觉得自己被耍了，但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吧，便依照指示躺在沙滩上。一开始他心里一直想着自己有多不快乐，但渐渐的，他开始听到海浪的声音，闻到海水的咸味，发现蓝天中的云朵正随着凉风变幻。他就这么一直躺着，直到夕阳西下，他才发现自己躺了不止30分钟。第二天，富翁又来到沙滩，打开纸包，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只写着在沙滩找出5条搁浅的小鱼，把它们扔回海里。哇，很浪漫。富翁照做了，不知道为什么，当他看到奄奄一息的小鱼一回到海里马上生龙活虎，他突然觉得心情好像好一些了，于是扔了一条又一条。第三天，他打开最后一个纸包，写着把你的烦恼都写在沙滩上，烦恼写在沙滩上。富翁找了一只小树枝，在沙滩不断地写着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冷淡，孩子不听话，上个月谈生意不顺利。他写得有些累了，直起腰来， 看着自己写的一连串的烦恼，突然一阵大浪打上来，又很快的就退去了。富翁惊讶的发现，刚刚被他写满烦恼的沙地又恢复平整，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新的体验，忧郁仿佛已经成了现代的文明病，就算我们没有罹患忧郁症，却或多或少常会感到闷闷不乐，心口仿佛被压了一块大石头。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啊，你们都很好，都没有哈，我都有时候都会有哈，啊，很多例子没有时间讲哈。不过，能搬块这块石头的，其实只有自己。故事中的第一帖药就是什么？休息。名医要富翁平躺在沙滩上，不只希望他的身体放松，更期待他千头万绪的心思得到休息。第二帖药是什么？付出，丢小鱼嘛，对不对？不管你帮助的对象是人还是动物，自己都能获得更多快乐。只要付出一点点时间，就能换回充实的心灵，不是非常划算吗？第三帖药是什么？时间。你会说放下何其容易，那就交给时间吧。其实时间就好像抚平沙滩的海浪，不管再如何深刻的伤口，也会随着时间淡忘。只是摘自《我们都忘了，放下也是一种选择》这本书。